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趴特派谈新事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在洛杉矶的记者林宏翰。我们连线的时间蛮巧的，因为我们之前要谈的就是美国职棒大联盟在海外的首尔的这场比赛啊，掀起了很多的关注，特别是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的球迷啊，觉得哇，这场比赛怎么办的这么的有声量啊，很多球迷关注。但是就在我们录音的几个小时之前呢，道奇就开了记者会，大谷翔平就这一次引起全球关注的棒球赌博，然后他的翻译啊涉案这件事情哦，说明。但是这个所谓的记者会倒也不完全是记者会啦，基本上是自己的这个声明呢把它说完，然后记者没有发问就结束了。宏翰，你先来说一下这一场记者会当中它的重点在哪里？
它的重点，我们先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一开始呢，就是权威体育媒体 ESPN 他在调查报道的时候发现，在一个调查这个我们南加州一个赌场的经营者他的账户当中，这个汇款当中有一个名字叫大谷翔平，所以这个就很引人注目，就是说这个。组织非法运动牵赌的这个 Boyer 这个身上呢，他有钱从大谷翔平的账户转了过来。那 ESPN 在追查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呢，他去向大谷翔平的发言人去寻求这个询问的时候呢，这大谷翔平的发言人这边一开始向这个 ESPN 表示说这个是他的翻译水源一平呢，赌博欠债，所以呢，大谷翔平帮他还钱。那这时候 ESPN 还跟这个水源做了一个90分钟的访问呢、啊。那水源在这个第一次的访问当中也是讲了说他赌博欠钱，然后欠了多少钱，其实讲的蛮细的。
对，
那大谷翔平看在朋友的份上呢，帮他还钱。那还了超过百万美金以上呢，他欠这个钱总共高达450万美元，这个是台币1.4亿。那这个是第一阶段的说法。那隔一天这个 ESPN 的报道又发现说，大谷翔平这发言人这边改变说法说水源他是自己欠钱，那他是挪用了大谷翔平的钱去还钱，那大谷翔平从头到尾都不知情。所以这个在一天之内这个说法反就是整个改变。那水源后来也再出来说大谷翔平确实不知道。那他也在这个首尔赛的第一场比赛后道奇队全队集合的时候跟全队等于是有点道歉，就是说他有这个赌博成瘾，那有这样的问题，那最近可能会有报道出来，请大家注意。那他也在那个场合，在球队的休息室道歉。那最新的说法就是，大谷翔平在沉寂了几天之后，今天出来发表声明，出来等于是诉说一下他说明事情的经过，然后也讲一下他的心情。他提到的是说，他在那个首尔赛第一场打完的球队集合的时候。他才知道水源跟赌博有关系。他说他从过去一直以来不知道水源赌博还欠钱还用他的账户去还钱。所以他大谷翔平今天的说法，最新的说法是说他一直到当时球队集合，就是我等于是这个礼拜的首尔赛的第一场赛后因为在那场比赛我们看到水源跟大谷翔平还是一起合作，一起在面对媒体啊，一起在球场。那一场比赛后，大谷翔平才说他，因为他身边没有翻译，所以他看到水源用英文在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好像 好像不太对劲、
嗯、
然后水源也跟他说哎、欸，我们 有什么事兄弟我们有什么事情回饭店我一对一再跟你讲清楚那大谷翔平的说法是说他们回饭店一对一讲的时候水源跟他坦诚说他挪用了他的钱去还赌债那这就是今天、啊、大谷翔平出来讲的这个最新的说法那这个说法当中可以看到他宣称他自己他应该他主张他自己没有没有赌博没有赌运动没有赌棒球那水源他从头到尾都在说谎而且还偷了他的钱这个是目前为止大谷翔平最明确的说法那他也表达说他对水源的信任一直以来是这两个人是这样的合作关系甚至被媒体描绘为就是一种兄弟情那包括场上场下这个感情很好可是他却遇到了这样子的最信任的人做了、可能欺骗他然后甚至挪用他的钱的这样的事情那他也觉得很一方面觉得很伤心伤心难过另外一方面呢他好像也是觉得说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太震撼了他也觉得非常的荒谬
嗯哼对啊洪汉已经结论了这一场记者会当中他举行的时间是美西时间24号的下午嘛重点
25号
抱歉25号的下午嘛那重点就是否认了涉及任何的赌博然后状况不知道大概 的方向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过去其实花了四集谈大谷翔平啊因为他的地位还有他在球场上的表现确实是很难得一见的一种光荣跟表现啊所以今天这一场记者会也就是在日本的大清早啊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是长时间的直播之后还有很多的评论当然大谷作为日本的球团能够向外推出的这么一位远远超过过去他的前辈们表现的这个球员是挂着强烈的民族跟国家的光荣的这种方式来看、哦、所以当然很多名人啊很多评论啊还是比较走那个这个大谷没有不了解整个情况、啊、那一瓶水源一瓶是确实是某种程度是辜负了他的老板对他的信任这样的方式、哦、那其实在录节目之前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把刚刚洪汉提到的 ESPN 的很久之前他们接获爆料之后的报道然后洛杉矶时报当然以美国的球迷来讲特别是道奇的球迷、哦、他们看自己的球队还有 MLB 大联盟这种过去的经历、啊、他们的观点恐怕也不太一样哦。
嗯，
那不过这个整个金钱五鬼搬运的事情还是涉及到司法的调查哦。道奇在调查了我看 ESPN 还有洛杉矶时报的说法也都比较保守啊就是 FBI 哪个在调查呢是有没有检察官的说法呢或者是加州局郡 Orange County 里面的某某人的发言呢什么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明确哦这一阵子他的进展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洪汉
嗯哎、欸、我们回头来看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大谷翔平今年从年初到现在一直都是新闻从他签这个超级大合约10年7亿美金等于是200多亿台币的这样超级大合约来到道奇队之后、嗯、大家可能有点忘记说其实才三个礼拜前大家才在关注他的另外一个大消息就是说啊他结婚了然后这个消息也是洗版式的大家所有人都在关注没想到这三个礼拜之后又竟然他的这个竟会跟社会事件这个赌博事件有一些牵连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形象的反差所以在美国我想汉元也在美国派驻很久也大概知道美国的这个大众文化的口味对于这种包括这种戏剧性的这个 这个事件啊，或者说这种争议事件，大家都是有一个很高的热烈讨论度。那对这个大联盟的棒球，这个今年在一开季就非常热闹。那可是话又说回来，其实，我们讲说日本或台湾，其实球迷会对于大谷翔平有一个比较多一点的了解，包括他的成长故事以及他的一些传记的一些故事来讲。那美国球迷他们是从透过翻译来认识大谷翔平，透过英文翻译，等于是透过水原一平来认识大谷翔平。所以美国球迷对大谷翔平，可能带有距离。虽然大部分球迷对他来讲是有正面的态度，可是这六年来，还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这样的日本球员代表大联盟，成为大联盟的招牌，这是件好事吗？我当然是从这个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这个族群的角度来看，那所以从这个社会事件，我有一个观察，就是说，有一些包括 ESPN 自己有很多棒球的名嘴，他们会在讨论嘛，就是有点像台湾的政论节目，他们在讨论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名嘴他就是会从一个比较偏激的角度去讲说，我水原一平被开除我不在意，这根本不是重点，他只是一个翻译，我要问的是大谷翔平有没有涉赌。
嗯哼，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帽子，或者说一个质疑，但是没有证据的质疑。所以同样这个名嘴，他其实在一两年前大谷翔平要竞争 MVP 的时候，他也讲过类似带有种族歧视的话，就说一个不会讲英文的人要来选我们这个联盟的 MVP， 我认为不应该要给他。所以这样是其实是一个对，所以像我讲的这名黑人名嘴，他就是黑人嘛，他会觉得在这种有一点种族歧视的意味啦，可以这么讲。所以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大谷翔平在从日本到来到美国，其实遇到很多文化差异的适应，从棒球场的球技到语言，他一直靠着翻译，那到现在他必须要自己去面对这样子一个争议事件，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他一直在面对不同的挑战。
对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敏感的话题哦，加上任何的指控或者是风向或者是误导啊，都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所以啊，我之前刚刚讲说五鬼搬运这四个字啊，其实也未必是 OK 的啦。对啊，我觉得我应该要收回啊。所以主要是我看的是 ESPN 那个调查的450万当中是50万有序的这个转过去的，那转的户头又是相同的人，那当然会引这么大的金额啊，当然会引起不管是银行啦、啊，或者是调查机构的注目啊。那刚刚洪汉也讲得很清楚了，他是直接从大谷翔平的账户过去的，所以这个名声这么响亮啊，当然一眼就看出来他这个汇款是不对劲的、啊。
对，所以这个疑点就是说，哎，为什么水原这么轻易可以动用他的账户？
对，
就算即便来讲，就算翻译跟球员有很亲密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台湾球员在美国打球，身边也都一定会有翻译。
对，
那就我们跟翻译的认识，或者是跟他们私底下聊天，都知道说，翻译其实就是24小时跟着这个球员一起生活。
嗯哼，
那一个球员从台湾来到美国，要开银行开账户啦，要去买车啊，要租房子啊，这生活大小事，要点餐啊，是到超市买东西，大大小小的事都是透过翻译。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翻译其实要掌握这个球员的银行账号密码。
嗯哼，
这是可以想象，但是他是大谷翔平，他的薪水不是一般球员的薪水，然后他势必应该会有财务的专门的财务团队的人专业帮他管钱。那为什么这个水原他还可以轻易的动用到他的账户的钱？所以而且是50万美金这么多的钱，
对啊，
所以这是很大的疑点。
对啊，其实大谷在记者会当中也有说明这一部分，他确实 确实是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跟他这么亲近的水源一平欠了债，他想帮兄弟解决啊。如果我们从人性比较好一点的光明面来看好了吧，确实大股很有钱嘛，那从这么多钱当中分一部分去帮一下自己的 buddy， 对啊，但是很多人也不买这一套，就我刚刚说的这个。但是怎么说呢，确实这一年开始啊，包括他的老婆啦，田中真美子啦，还有一平的整个掰逛啦，还有他的学历啊，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这么一个也都被起底说没有这一回事啊，看起来这件事情是没完没了。
对啊，那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搬，我们先不说这个五鬼搬运，那你还有别的说法，比如说他可能是在洗钱。
对啊，
其实这个因为在我们获得的资讯并不完全充足的情况下，各式各样的说法都会出来嘛。那在美国这边其实也是，而且一些网络迷因也开始出来说影射大股可能就是大股在赌钱，这样子的影射，这样的质疑，然后质疑好了，
对，
就一直跑出来。那这其实对大股的形象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今天出来面对媒体，这跟他以往的，我其实这几年来的观察，我觉得他今天这样子的回应是很好的，他正面回答，虽然说我们美中不足，就媒体的角度来看，他没有接受提问，但是我觉得他今天的态度是好的，然后他讲的内容也是清楚的，会让人觉得说，会不会这个故事就是朝向这个双面翻译？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大谷祥平的形象都是从水源一平这边出来的，这就英语美国这边的对大谷祥平的了解来讲，所以你可以看到 ESPN 要接触他，要透过水源一平，然后还去变成跟不是访问大谷祥平，是访问水源一平来了解这个案件。那今天大谷祥平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水源一平对外都在骗，骗媒体、骗球团，然后骗他的经纪，大谷祥平这边的经纪人，甚至连经纪人都相信他那一套说法，说是大谷祥平帮他还钱的。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其中一个说法，一个故事，大谷祥平说的故事。那我觉得可信度蛮高的，目前为止来看，那大谷祥平这个出来面对的这样的态度，也是我觉得，会让美国这边的这些对他的质疑，稍微降温。
对啊，今天看到这个录节目前看到那个记者会啊，翻译也换人了，然后质疑的是很严重的质疑，包括欺骗、偷窃，就是前翻译啊，看起来还是很心有所感啊。因为过去我们采访职棒大联盟，我们自己的球员好了，确实球员在人生异地的地方哦，语言不通，就像以前我们的球员自己语言也不通，只有翻译是他跟这个世界唯一的连结。然后我之前在一个节目上看到一位美国前这个美式足球的球员的访问啊，他现在是节目主持人啊，他就说其实他们生活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军事化的管理，没有其他东西了，生活旁边的人就是同一个人，同一群人，没有其他事件了。这还是一个美国的球员，那你就想想亚洲的球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之下，你真的只有翻译是你跟这个世界的连结，那这个翻译的重要性就远远高过于就单纯的翻译的工作，甚至是他的 PR， 甚至是他的保姆。过去洪汉采访这么久啊，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这样的关系，还有这一种状况呢？
没有错啊。我们回到水源一平上面来讲，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在大谷祥平赛前训练的时候就跟着他，
对，
就是他会拿一个等于是侦测仪器来站在大谷祥平后面来侦测他的投球 他的球的速度也好，或是帮他拍摄一些影片，然后甚至还当帮他拿球具啊，拿水壶啊。那因为水源一平他这几年知名度很高嘛，甚至他还在这个明星赛，当这个大谷翔平要上去打全垒打比赛的时候，他还上去当捕手，所以这个等于是他已经到这个翻译界的这个最高境界了，对，
我们一般讲说，
一般讲说翻译很像保姆，
对，
然后但是水源一平把他当成做到了翻译的这个明星。那回到刚刚讲的说，翻译的这个辛苦，你看你讲说那个一个职业运动员他的生活就像军人一样军事化的生活。那其实我正好我回想到我曾经跟一个担任过我们台湾球员翻译的人来聊天过，我就问他说，哎、欸，你这个生活真的很像我们在当兵，因为他就是24小时跟着球队，
对，
那特别是小联盟球队，他就是一定的时间在一个地方打比赛，然后客场的时候就坐巴士出到客场出征，然后生活就是饭店跟球场，就这样，
没错。
然后对，然后我就说，哎、欸，你就是训练，然后他训练也必须要跟在球员身边，因为球员可能会要跟教练沟通，要跟队友沟通、嗯，也会需要他。所以的确，这个翻译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特别是在小联盟，而且。其实，情况比较特殊，就亚洲球员而言，像台湾、日本会自己聘代翻译，那由球队来聘。那像在拉丁美洲，他们其实球队都有固定的常驻的翻译。因为拉丁美洲的球员实在太多了，所以其实对对对，
大家都讲拉丁话、西班牙话。
那有时候我在观察我们旅美球员的。能不能融入美国职棒的表现的时候，我会看他有没有依赖翻译。
对，
对，这个有点幕后的这个一些观点啊，就是其实很多球员他有时候他刚来美国第一年、第二年有翻译，但他之后他就没有翻译，他就会强迫自己去融入，就会开始想办法找队友聊天，然后想办法去学习一些表达沟通的。的方法，那就目前来看，确实，如果真的能够独立的在这边不依赖翻译的情况下，这个球员他的成功机会其实会比较高。我是驻洛杉矶特派林宏汉，欢迎收听特派谈心事。
对啊，我觉得印象中以前我应该有提过吧，就陈伟英啊，语言能力非常好啊，那很快的就。包括以前的日本话、哦、然后英语、啊、就他不太需要翻译的，甚至还帮日本记者来翻译。这都题外话了。目前这个案件确实是在美西还有 MLB 高度关注的一个事件、啊、尤其在这场记者会之后，讨论非常的多。那我们大家也都把那个。留言板整个滑了一遍、哦、我们在台湾那更是棒球的这个专版啊等等啊，哇，这个我觉得现在状况就是50跟50、哦、大家也不敢说太多，只能说 OK， 我不知道状况，那确实双方都讲清楚了，然后我是觉得啦，大谷确实是需要。自己出来面对媒体一次就好，那他在25号就做到了嘛。但是调查这种事情呢，就是媒体就是这个样子嘛。他觉得有疑点的地方，他觉得这个说不清楚的，或者就像 ESPN 整理出来那个时间序啊，那个 timeline 啊，已经要滑很久才可以看得完呢、啊。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就静候这个调查吧，然后球迷们就看比赛吧。当然对日本的球迷来讲，其实有一些煎熬哦。那媒体的报道也大， 现在 我可以想象，这些日本媒体在道奇队的那种阵仗会是如何啊？
其实就目前为止的我们看到的报道中得到的一些资讯来看，其实对大谷翔平的影响目前非常有限啊，因为、
okay.
就如果就水原他讲的说法说他赌的是棒球以外的运动，那其他的佐证包括大谷的前队友也说，我不认为，没有人认为觉得大谷翔平是一个喜欢赌博的人。
嗯哼，
那还包括说水原也说不是大谷赌钱，然后他赌的，对，这个刚说过，所以就目前大联盟的规定来看呢，他会得到的处罚，如果说他赌的他这个金额流向这个非法的业者那边，最后大联盟的最重的处罚可能就只是禁赛五场或者是罚款这样子程度的禁赛，不、
嗯嗯，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讯息是这样。
是啦，现在记者会之后的说法也没有太多啊，那球季也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就静待发展吧。那大谷已经把他自己的声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从媒体的角度上来看，还有很多人没有说啊，包括最关键的一瓶，还有主投，还有美国的检察官，如果是真的他们在参与了了解状况的话，我们先别讲调查好了，那就会是一个还在发展的状态了。
嗯嗯，
对啊，那之后就继续麻烦红汉跟进事件了吧。原本我们这一集其实主要要想谈的是，因为大联盟他确实签了这么多厉害的亚洲选手，包括日本跟韩国，过去我们台湾啊，那当然我们心里也希望有未来有一些台湾的球员嘛。那他那场比赛在首尔啊举行，然后是等于说道奇跟教士队在海外的，等于说是在 schedule 里面的正式的赛程啊。那球星当中，日本的就包括了大谷啦，还有三本游生啊，还有教士队的达比修，另外韩国的教士队也有球员啊，所以这个比赛啊在韩国掀起了热潮啊。虽然那时候在媒体上看起来焦点都集中在这个大谷的事件啊，但是我看韩国跟日本的报道其实是疯狂的追星，那两场比赛几乎是哇，能把韩国的大明星都把他抓到球场来去追他们心目中 的球星啊。那日本的媒体不断的报道，哇，我们这么厉害的球员在韩国大受欢迎。这些报道从我们来看当然是很重要哦。如果从球团的角度来看，这种运作的方式，它的利益在哪里呢？
嗯，这十多年来，大联盟一直朝向海外来推动它的国际化，这个是不管是在南美洲或者中南美洲，然后在欧洲，他们也试图开始推行他们的国际化。其实，在美国职业运动里面，棒球的国际化程度是最低的。
对，
包括篮球，其实它的国际球员的组成啊，然后到海外去比赛的这个国际化，到海外比赛的这样的程度是高于大联盟。那大联盟这几年开始，包括举办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然后持续的到海外去举行热身赛也好，正规球季赛也好的这样子的，带有宣传的意味的活动，其实是非常热烈的在推动。那有一点可以看是说，棒球虽然是在美国国内是一个还是很热烈很旺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产业，但实际上它有这个观众人数下滑的问题。
嗯哼，
那它有这个观众人数年纪偏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去比较NBA 跟美国职棒来看，其实在球场其实 NBA 的这个比赛气氛节奏包括搭配音乐啊声光效果啊，这个是更会稍微比较吸引年轻人，但棒球就可能比较传统一点，比较注重家庭全家大小一起，或者说商务人士的这样子的一个气氛。那大联盟这几年一直要在扩大它的消费客群也好，他从这个球赛制度在改革，包括这个设置投球的时钟，你投球的时间都要限制，然后用这个电子科技暗号的打暗号的就用电子暗号，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几乎是非常大的改革幅度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职业运动终归来讲它是娱乐产业，它要的是商机，它要的是这些球迷进来买票买商品吃东西喝啤酒。所以它这个我们回过头来讲说，它在到海外去比赛，它当然是要有更大的这个抢先占得商机嘛。那包括韩国日本都是很大的市场，韩国职棒，然后日本有日本职棒，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球迷人口存在，而且对大联盟是一个觉得是一个更高等层级的比赛的这样的眼光去看大联盟比赛，所以很自然而然，如果大联盟朝向日本、韩国包括台湾，未来我们待会会讲到，他们都是很强的企图心。那其实大联盟长久以来也一直最想进军的是中国大陆的市场，中国大陆14亿人口。是一个比美国更大的市场。那我们知道大联盟在中国尝试过举办棒球学校啊，尝试过帮忙推动他们的职业化。
对，我记得。
不过一直没有成功，而且到后来可能已经有点在撤回了，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到稍微比较没有在进展。那日本、韩国包括台湾这个东亚这一块其实是很旺盛的。
对了，我一直觉得中国的运动项目一直卡在那个团体赛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个人赛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优异啊，就是团体这种比赛就好像落后于国际的一截啊，一直是蛮大的挑战的。那回头再说说我们吧，因为同汉之前也报道过了。台北的大巨蛋，很抱歉我还没有进去过，呵呵，但是我已经看到那个画面，我仰慕的蛮久了。我好喜欢那个极高的天气啊，那个让我想到像迈阿密啦那种全新的球场哦，那种颜色的配色我也觉得很漂亮，球也看得很清楚啊。那有了这么一个可以容纳50,000名观众的室内球场，意思就是刮了台风啊，或者是热的半死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安安心心的坐在那边喝啤酒，然后吃炸鸡看比赛。有了场地才可以叫牌嘛，所以那时候你就 OK， 就有报道嘛。如果这个海外赛呢，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地点啦。因为像高雄的试运场，因为那个是一个开放式的综合性的比赛，那不是球场啊，不是棒球场，那没有办法打棒球的，所以有这么一个地方之后可以叫牌了。我直接问你啊，有机会吗？
当然有机会，当然有机会。有场地，有这个有屋顶，当然是最好的事情。你想想看，这些身价百万美金这些球星，而且20-30人，然后整团可能上百人的这样子大联盟团队来到台湾要比赛，结果下雨怎么办？所以有这个因为台湾的天气又稍微比较可能多雨，
没错。
然后你要找这个大联盟球星来台湾比赛，这个如果因为下雨而不能比赛，这个成本很高。除了搬运这个物流的这个成本之外，你看还有他们要适应时差。这次他们要到韩国比赛，他们提前球季开打一个星期，
对，
就是要调时差。你从球星过来要调时差，回去还要再调一次时差，然后
辛苦啊，
又需要时差两到三天一个礼拜去回来适应美国的这样子的 时间啦、啊、就这个日夜作息、
嗯、
所以这个成本很大。那我们回头过来讲，就是说有这个巨蛋球场对我们来说，当然场地的完整程度对大联盟才是最在乎的啦，就是、
嗯、
我们这么多年来，包括世界棒球经典赛，包括几年前这个大联盟有曾经也来过台湾打友谊赛，跟台湾的职棒球队，他们每次来一定带着场地人员，把这个、嗯、包括我们洲际球场、澄清湖球场整个大修过一遍，所以他们会非常重视这个比赛场地的这个平整啊，然后安全啊，这些要不要符合大联盟规定的这些。那我们有最新的大巨蛋，当然是一个最有利的安全的，当然还是需要经过他们的大联盟标准去检视跟包括一些修改，但是基本上这个大巨蛋棒球场地的 label 已经远高于我们现有的这几个使用中的棒球场。
对，
所以 这当然是一个很有利的。那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就我所知道，就是已经有台湾的运动行销公司来洽谈、
嗯、
而且就是有问出这个价码，然后有希望可以排进这个行程里面。
哇、wow, 大家对 是非常有机会啦觉得我们有这么多愿意掏出钞票或者是卡给他刷下去 的球迷啊，买纪念品大概也会是大手笔啊。我看在韩国那个比赛啊，就是哇，这个韩国的球迷还有从日本过去的球迷啊，不光是买大谷的十七号啊，达比修的这个咖啡色的教室球衣啊，还有他们自己的韩国的球员啊，都从头的像开地图炮一样、啊、就一件可能四五十块美金啊，就这样子拎了一大袋，结果看一场球赛之后破万台币这样子花费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我们当然有这样的消费能力啦，说实在话，球迷也会热情的捧场啊。当然，也许还需要一点时间呢、啊。就那个场馆目前最高也是日本的巨人队来的时候的状况嘛。
嗯
哼，那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那天还下雨，但是还是很球迷都是满座的，所以盛况大家就期待一下吧。那你觉得如果说大巨蛋给它坐满的话，我们的票价是不是还是要 往上面涨一点呢、啊、毕竟这么多人这样子飞过来，然后调时差，然后还有可能前前后后大概 也一个礼拜吧。
当然啦、啊、你讲说票价不过呢我觉得消费水准物价水准不太一样啊，所以一场大联盟比赛在洛杉矶这边，你最上层最后面的位置都要台币两三千块了，所以你说你这样的比赛搬到台湾，你用大联盟的价钱来卖票，
美国，
我觉得还是会需经过一定的调整。但是呢，我觉得把他们找过来，形象会有这个运动行销公司打这个主意，把他们找过来，花这么多的钱。
对，
他一定会从赞助商那边找到钱呐、啊，就是票价稍微可以压低，然后因为台湾的消费水准稍微还是跟美国有落差嘛，我们想说买一个麦当劳在这边跟在台湾的价格就还是不一样，所以票价会有落差，但我觉得可能会从赞助商广告那边去弥补。
哇。我觉得美国西岸啊，像道奇这种球队啊，就是坐在山顶的那一张票，该怎么说呢？两百块也，平日两百块大概也不要觉得意外了。
对啊、嗯，
这种超级大球队啊，你不像，对啊，以前小联盟，我们跟着那些小联盟啊，大雨之后呢，就躲在那个黑乌乌的这个休息区躲雨啊，看希望雨停了，然后球赛能够开始。因为不停的话，也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浪费在那边，然后半夜了，那个情况就是那个样子。那很多人也就是熬着那样的 才走上去的嘛。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场馆之后呢，自然有机会能够看一下这种超级的国际级比赛哦。那棒球这种事情呢，也是没得，我就是没得演的，你知道吗？就是不像足球还可以演一下什么之类表演赛哦，但是棒球就是 OK， 两个球队摆在那边，球员就是等在那边上场。你的球速如果不够快的话，就是没有精力。
我觉得如果美国例行赛可以来台湾，一个很大的意义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美国大联盟的比赛来台湾比赛，因为过去纵使我们在1993年，将近30年前就已经有当年的道奇队，而且是一军阵容，到我们当年的台北市立棒球场比赛过。但是呢，当年是友谊赛，对到的是台湾的职棒球队。
Okay.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他们可能就是当然不会百分之百，可能30%就很好了。你就是一个表演嘛，所以你当然第一要件就是不要受伤，所以他的跑啊，或是他的运动啊，当然是一定是最最最安全为主。因为他这个身价这么高，他来到这里，他就是享受观光，看看不同的文化。所以呢，2010年、2011年又有大联盟球星来，那他们当时也是交流赛、友谊赛。那所以呢，如果未来这两三年内会有大联盟的球季例行赛在台湾打，那会是很不一样的，就有在这个大巨蛋里面，然后会有最高等级，他们拿出他们，因为例行赛的意义在于他的记录都是列入正式记录的，你一个全垒，一支全垒打，一支安打，
对，
一个三振，你就是记在记录里面，不像热身赛，你打完就不算数的。
对啊，没得
像你讲的，这个是很值得期待的事情。
对啊，对啊。好，节目最后还继续来一个超级题外话。那泰勒斯呢？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泰勒斯也是值得期待，因为大巨蛋，我们讲说我们有这样的场地，这实在是真的是会容纳这么多的观众，然后又不怕天候问题，这个是对台湾来讲长久期待的事情嘛。那包括球迷、歌迷，这些都是商机啊，就是
对啊。
那个观众他们就是掏钱的这个消费者嘛，所以只要我们有这样子的市场在，其实这些美国的这些娱乐，包括棒球啊，包括这个娱乐，他们其实都有机会来的。
对啊，50,000的球迷大概就可以 cover 这个很高的成本哦。对啊，像美国的这个美式足球这种一场100,000人这种，那真的是超级大的盛会啊！这个山顶真的是有种玉山顶的感觉，真的很高、啊。
话说回来，他们到日本、韩国、到台湾比赛，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那一两场，可是实际上呢，在美国本土有非常庞大的日裔、韩裔、华裔、台裔的这样的人口存在嘛，所以其实。刚刚回头去讲说，大联盟他现在面临人口这个观众人数下滑，或是他需要争取新一代的年轻人进来看比赛。其实他到日本、韩国、到台湾比赛，他其实对于在美国本土他们这些不同族群吸引他们进来看比赛的这个吸引力会变得更强。包括我们很多台湾在这边的在美国的台湾人，他开始搜刮大谷翔平的这个球衣啊，要寄回去啊，或者这其实是很常见的、特别像日本球迷，他们在这边买很多球衣，然后回到在这边玩，然后买球衣买商品。
你是不是在讲我们的？
对啊，
我们大量破财的一个消费的 item 哦。
对啊，对啊，
对啊！我现在还是需要一件蓝色跟白色的十七号的，红色的已经过去了。
对对对，
现在穿着红色的出去嘞，好像我说哎，你这个没有 update，
经典款，
没错，经典款就继续留在衣柜里面。好，今天非常谢谢洪汉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大谷翔平目前面临的人生的第一个重大困境哦，还有整个世界的发展， 还有美国职棒大联盟瞄准海外市场希望年轻化的种种作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台北大巨蛋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看到这种超级巨星级的比赛啊，我看有没有什么最后的，我应该最后再问题一下嘞。我们因为好一阵子没见到我们自己 的球员啊，大家是要继续努力吗？
我觉得目前来看三个球员很有机会，旧金山巨人队的邓凯威，然后海盗队的郑宗哲，还有响尾蛇队的林玉敏，这都是我们目前三位很有潜力的这个球员，尤其是邓凯威他已经站上了 3A， 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总教练的这个盘算里面，他是可能是万一这个今年球季这个在他们的一线的这个轮值里面万一有需要的话，也许邓凯威是人选之一，所以很有机会看到也许今年他有机会可以上去。
了解，好，谢谢洪汉来到特派谈心室跟我们分享最及时的大谷翔平这个会前事件 的发展，还有我们有了大巨蛋之后可能可以看到的一些盛况哦，非常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一小时，也谢谢洪汉，拜拜。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